好，今天我们要讲到渴慕神。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传讲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跟神建造一个近前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是渴慕神。有一天，有一个孩子在公园放风筝，因为那个风筝放得太高，结果那风筝都飞到云层当中了，可能那个云层也比较矮，结果那个风筝被云层完全的遮盖，完全看不见了。孩子仍然兴致盎然，因为牢牢抓住那个绳子，结果刚好一个老师过来看到那个孩子，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那孩子说，我在放风筝啊。结果老师往天上看，说我没有看到风筝啊。结果孩子说，哦，他在那个云里面，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我知道他在上面，因为我的这个绳子的张力非常的大，所以我知道那个风筝一直在牵扯着我。这个老师对孩子的话深信不疑，是的，他尽管看不到那个风筝，但是他知道那个风筝在拉，牢牢地拉住那个绳子，那个孩子手中所展现那个绳子所展现的张力是不容置疑的。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同样也看不到神，但是当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灵修默想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股从上头而来的力量的牵引着我们的人生。我们深信神的慈爱，我们也深信神的信实，我们深信神是一个能使软弱变刚强的神，神使贫穷变富足的神，神使绝望变希望那位神。也正是神的这个爱的力量一直牵引着我们，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会渴慕神。就像诗篇的作者一样说，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大施慈爱，黑夜我要歌唱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为何因我仇敌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篇诗篇的作者是谁啊？圣经写到说是可拉后裔的训诲师。可拉后裔的训诲师，我们知道可拉是个什么人啊？大家还知道吗？可拉是个叛党，是不是？可拉是在民数记里，他是抵挡摩西，反抗摩西，如最终受咒诅。当时神的行神的一个大神迹，就是地裂开一个大口，吞没了可拉和他跟随他的人。但是圣经非常奇妙的记载说，可拉的众子并没有完全灭亡，也在这里记载了可拉的后裔仍然在服侍神，做了神守会幕的那一群人。尽管可拉被神咒诅，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仍然临到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后裔对神也表现了一种无限的忠诚。这篇诗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后裔是如何的对神忠诚。渴慕神，如露渴慕溪水，如露渴慕溪水。但是我们看到现实的环境又非常的痛苦，自己在外邦地没有办法去敬拜神，现实的失落好像神确实的远离了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他最后立定心志，无论在如何困苦，在那种矛盾的处境当中，他仍然要选择坚定的仰望神。这是可拉的后裔所做的决定，在这种矛盾痛苦的处境当中，仍然要坚定的仰望神。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渴慕神，如露渴慕溪水。诗篇第一句话就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据说这一篇诗篇是教会在受当时罗马暴君尼禄皇帝特别要逼迫基督徒要将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残杀致死的时候，当时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困难阶段最爱读的就是这篇诗篇。 他们躲在坟地里或者躲在那些地洞里面，就在不断的念这篇诗篇。今天考古学家还在一些坟墓里面，还在一些地洞里面发现了当年那些受逼迫的基础所雕刻的那个鹿的形象。基督徒如果没有神，就不能朝见神，会极其的痛苦；有了神，就会有满足。正如这里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正如那个鹿喝足了那个溪水一样满足。就像在一个森林大火当中，我们知道那个鹿要逃离那个大火，是急速的奔跑，然后火的火热，包括它自己奔跑的身体的热，都会让它极其的干渴。此时那个溪水，森林外的溪水，就成为了它解救它生命的甘泉了。照样，神的选民，神所爱的这群神的孩子们，如果被世界恶劣的环境所惊吓逃难，他们也在寻找那个避难所，寻找那个能满足他们生命的活水，神就是他们的避难所。所以渴慕神可以说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美的一种情怀。当我们在困难中我们渴慕神，当我们在顺境中我们也同样的渴慕神。诗人继续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因为在诗人心中可想的是那位永生神，那位永生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那位永生神是全人的救赎主，这位神赐给我们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和渴望。我几时得朝见神，几时得朝见神，原文的意思说我几时得朝见神的面，就说我要见到神的面，我要朝见神，我要见到神的面，我要渴望见到神的面，我也渴望神能够看到我自己。我们知道恶人是不敢寻求神的，因为见到神就意味着神的审判。诗人所可想那位神是赐生命平安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赐力量和安慰的神。所以在困境当中，诗人的决定说，神啊，我心切慕你，我的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神。有位农村的奶奶，她信主之后特别的渴慕神，特别的渴慕读圣经，可是因为他不识字，他没有办法读。他的儿子媳妇都非常的有学问，是大学的教授，可是他们根本看不上母亲的信仰，认为是母亲无知，当然不会愿意为他读圣经。然后他就向祷告，他就向神切切的祷告，求神感动人能够为他读圣经。后来他八九岁的孙子来为他读，因为八九岁的孩子的中文的程度也很有限，所以呢他也能够读到的也有限。他后来就学到一个的事情，他就开始一边听孙子读圣经，一边开始学习写字，他要把圣经一笔一画都写下来，他学会抄写圣经。他也鼓励孙子说，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更好的读圣经。后来他儿媳妇因为工作的压力，因为大学教授面对压力非常大，结果导致精神崩溃，整天在家里就像那种发神经一样打人骂人，整个家庭是痛苦不堪。这位奶奶毅然从农村搬到城里去陪着儿媳妇，照顾儿媳妇。尽管以前儿媳妇对她既不孝顺也不尊敬，因为一个农村老太太，一个城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她的态度非常的恶劣，但她总是以那种包容、以忍耐的接纳的心来照顾儿媳妇。甚至当儿媳妇要打她、要骂她的时候，她也总是忍耐。每当儿媳妇发狂的，她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求神的恩典和慈爱能够临到这个儿媳妇。出乎意料的是，她慢慢祷告，慢慢抄写圣经，有一天他奇迹般的会读圣经了。所以以后每当儿媳妇开始发脾气对他咆哮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圣经，开始祷告。几年过后，他儿媳妇的病情慢慢的好转，慢慢的好转，然后他的儿子看到儿媳妇这样的转变，更看到妈妈那种信仰背后的爱和力量，他真的觉得非常的奇特。因为在他自己的妻子发脾气发神经的时候，他的儿子很多的时候都顶不顺，都想离家出走，但是看到自己的母亲照顾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比自己付出了更大的爱、更大的力量、更大的心血，而且有更多的忍耐，他开始惊叹母亲信仰背后那种爱和力量。所以当他的妻子病愈之后，他和他的妻子认罪悔改，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 这位奶奶更加的渴慕神，如露渴慕溪水，因为她看到了神的荣耀，她看到了神在她的生命和家庭中奇妙的工作，所以她继续读圣经。但她读圣经只能那些字只能限制在圣经中，一拿了报纸那个字同样在报纸上她就不会读，她只会读圣经中的那些字。真的是感谢神，她愿意渴慕神的话语，神就行了神迹，让她读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渴慕神？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越会渴慕神。当我们越经历神，我们经历了神的奇妙的恩典，我们就会越渴慕神。当我们越爱神，我们就会越渴慕神。就像我们都谈过恋爱的，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渴慕时刻与恋人见面一样，当我们越爱神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渴慕神。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我们要每天坚持的读经祷告。事实上我们知道，凡是读经越多的人，他会越渴慕读圣经。如果你从来不读圣经的话，你不会渴慕读圣经，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圣经里面含着神的话语的力量。我记得我曾经在很郁闷的时候，当时碰到一些的挫折的时候，不想读圣经，可后来我做一个决定，我强逼自己不想读，我也自己去读。可是我起先开始读不进去，可是慢慢读慢慢读，然后心情就开始平静下来了，再慢慢就感受到神的同在了，感受到神的安慰。原来神开始借着他的圣经对我讲话，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话，神的话语都带着能力，带着恩典，带着力量。慢慢的我会更愿意读圣经，开始是逼自己去读，后来是圣经在吸引着我，我要自己拿起圣经。所以每天晚上我必须要读圣经才能够入睡，因为知道那个神的话语会陪伴我去入睡。同样一个愿意祷告的人，他也会在祷告中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在祷告中更多经历神的信实，因为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对我们祷告的垂听和应允，然后更加自然的渴慕的向神祷告。可能我们在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找不到感觉，甚至觉得找不到本一样。可是当你慢慢的坚持，尽管我开始不太会祷告，但是慢慢坚持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经历到祷告的大能，经历到那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会更渴慕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一直都在鼓励你们，如果你们从来没有来过祷告会，你现在可以开始尝试，你只要愿意尝试，你就一定会经历到那种集体祷告的大能，你也会慢慢的喜欢来祷告会，你的心也慢慢的会被神吸引，你也愿意渴慕神，愿意来到祷告会。就像我们现在主之后的小组培训那个圣洁同行，青牧师就是一直在教导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来清楚的听到神的声音，在这个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如何睁开属灵的眼睛，我们看到我们神的作为。当我们能够听到神，当我们能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更加的渴慕神，我们也更愿意亲近神。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们互相时间，互相经历，能够去渴慕神，亲近神，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就像诗人一样，他说我的心切慕神，如露切慕溪水。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亲近神吗？你愿意渴慕神吗？神的美好实在是要我们自己去经历，别人讲述的那是别人的故事，我们唯有自己去经历，才能感受到天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但是我们在渴慕神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的挫折。在这里世人感受到是现实的失落，似乎神不与他同在，似乎在远离神。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世人是痛苦以及是昼夜流泪，甚至到一个地步眼泪都可以当他的食物，可以看到他的眼泪是何其多，心中痛苦，他在神的面前真情流露，说真情流露，将自己的眼泪流在神的面前。除了内心的痛苦，其实还有外在的讥讽，有人在讽刺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周围人不敬畏上帝，甚至亵渎上帝。也说世人的痛苦不单单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他见不到神，他也为那些外邦人，那些周围的人抵挡神的人在痛苦。 就像当年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悲哀哭诉，向神哭诉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地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怎能在外邦地唱耶和华的歌呢？周围都是一群抵挡神的人。然后他开始回想过往，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诗人大概都是一个的属灵的领袖，所以他回想他过去如何和大家，如何带领大家一起到神的殿中敬拜神，想到过去如何欢呼踊跃的去敬拜神，在神的殿里守节。他是渴慕见到神，渴慕亲近神，渴望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和大家一同的欢呼喜乐。可是现在呢，是如此落寞，如此的凄凉，不禁悲从心来说，我的心极其悲伤。这是现实非常失落的一个挑战环境。他内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前面讲说，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可是他立定心志做了一个改变，说应当仰望神，我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忧闷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那种波涛翻腾的意思，也是心中的痛苦。忧闷跟烦躁就像波涛翻腾一样，但就在这样的痛苦当中，诗人他过往他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让他回转，他在意志上强逼自己做一个决定，说我要仰望神，我应当仰望神。他的信心让他满有盼望，他的信心让他记得过去神如何用笑脸帮助他，他相信今天，相信未来神还会用笑脸来帮助他，他的心也因此得安慰。是的，当我们的心碰到现实环境的挑战，一些困苦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忧闷，有烦躁，有悲伤，甚至要当用眼泪当饮食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要在意志上用信心做一个决定，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在湖北宣教的当地的刘牧师是一个非常敬虔忠心的牧者，他原本在农村地方服侍，他原本和妻子是一起经营自家的酿酒生意，生活非常的优越，是一个可以说生活是一个小康之家。可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毅然放下了家中的生意，到神学院深造。毕业之后，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他不单在一间教会做主任牧师，而且兼任那个县的两会的会长，就是爱国委员会跟基督教联合会的两会的会长，相当于是兼职于今天40多间教会的总干事。他要负责监督协调40多间教会的服事和管理，还要负责全教会的培训工作，全县40多间教会的培训工作。他也非常的忠心尽职，和我在服事当中，我们彼此的配搭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可是国内传道人的待遇非常的低廉，他在那个城市生活，他一个月就2600块人民币，他的收入也仅仅能够勉勉强强维持他跟师母的最基本的生活标准，女儿上大学的生活费跟学费都是靠着借贷。师母的身体不好，一直生病，身体软弱加上经济上巨大的压力，让他情绪非常的低落，直到后来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发展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会在教会里头会跟牧师吵架，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们吵架，很多弟兄姐妹不理解，对牧师家也颇有微词。面对教会的压力还有经济的拮据，包括师母3天2头那种情绪爆发，牧师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万念俱灰。他想到过去做平信徒的时候是那样子活泼喜乐的去服侍神，家庭生活是平静安稳，可现在现实生活的那种失落，感觉神好像远去了，他甚至想要放弃。我在电话中切切地为他祷告，求神的恩典安慰和怜悯与扶持医治临到他们家人。神也非常奇妙，当我们切切祷告的时候，有一位的弟兄姐妹就跟我说，他愿意在金钱上奉献给牧师的家庭，盼望通过祷告上的扶持，经济上的扶持，能够陪伴牧师走过最困苦的一段旅程。 牧师也非常感恩，他知道在痛苦当中，他的神仍然在用笑脸在帮助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信心的路上，在我们天路历程之上，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现实生活中的失落，仿佛我们的神已经离开了我们，就好像我们有弟兄姐妹们身体正在病痛当中，身灵和心灵的伤痛让人忧闷，让人烦躁，而且祷告了很久，神似乎也没有垂听。还有的弟兄姐妹在过去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面一直都没有合适的工作，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像也没有转机。还有包括我们家庭关系里面，夫妇之间尝试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甚至在过程中觉得受了很多的委屈，可是夫妇关系就是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在教会中服侍也同样会碰到这样的难题，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尽心尽力的服侍，可是总觉得服侍没有太多的果效，也没有属灵同伴的扶持，有时候也会灰心丧气。我经常感受到我们教会领袖们真的时常感到疲倦困顿。还有我们生命中时不时会经历一些魔鬼的属灵的攻击，魔鬼可能会对我们家庭生活的骄傲，对我们属灵生活的骄傲。我自己时常为教会祷告，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愿意去踊跃的去读经，踊跃的去祷告，因为我们的生命要从最基本的读经祷告开始，我们生命才会成长。可多年过去了，我祷告了多年，我们现在教会的祷告会仍然非常的荒凉，我们每次来的人数都只有十个人左右。我们的突破在哪里？我们生命中我们教会成长的意向在哪里？仇敌可能有些时候也会嘲笑我们说，你服侍有什么意义呢？面对现实的失落，感觉有些时候感受不到神的时候，也会使人悲伤，使人忧闷，使人烦躁。当仇敌在我们心中嘲笑的时候，很会影响我们的心情，甚至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诗人在最困苦的时候，他做一个什么决定啊？他说，我要应当仰望神，用神用笑脸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我们碰到这些现实的失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效法诗人，要牢记神过去的恩典，神过去曾经如何扶持了我，神过去曾经如何恩待了我，神过去曾经如何帮助了我，今天神也一定会用恩典，用慈爱和信实来帮助我走过今天的挑战。我们深信以后神仍然这样带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立定心志，要效法诗人，我们坚决不离开神，坚定的仍然去要仰望我们的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还要赞美他。只是诗人在最困苦的时候立定的决定。是的，当我们立定心志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困苦马上就离开。在矛盾的处境中，诗人仍然要坚定的仰望神。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约旦地是指约旦河东，然后黑门里、米撒山，这些都是不同的地点，而且这些地点都彼此相差很远，也就是说诗人现在是在远荒漂泊流浪，他心中忧闷，他仍然在纪念神。这三个地方分得很远，其实表明诗人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在纪念神，尽管心中忧闷，内心痛苦，但他仍然在纪念神，仍然在亲近神。这里讲到了瀑布，可能是指地中海那种波浪翻滚的时候，尤其当天气不好的时候，乌云密集，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然后狂风暴雨将巨浪卷起来，就像瀑布一样的要将诗人淹没，让人恐惧惊慌。当这种巨大的压力临到诗人的时候，他甚至感觉到四面楚歌的时候，仿佛神的波浪洪涛要全然的将他淹没，神似乎全然忘记了他。在这困苦的时候，我们看到诗人再一次的扭转局面，他怎么说呢？白昼，耶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死成哀痛呢？我们看到当波浪洪汤都要把它淹没，把它要打到水中的时候，他做一个决定说，白昼我要耶和华必向我施慈啊，他要纪念到原来他立刻提醒自己，白天耶和华必定向他施慈爱，让他可以在夜间高唱歌唱我的神，用黑夜终将过去，神是赐他生命的神，神的慈爱必不离开倚靠他的人。但是矛盾的是，即便自己那么有信心在歌唱神的慈爱，歌唱神的信实，但是回到眼前的光景的时候，又突然发现什么？神好像忘记了他，说神啊，你为何忘记我？神好像忘记了他，觉得神实实在在的忘记他，心中虽然不敢忘记神，他要向神祷告，但现实却让他感到迷惑，感到困惑，神没有理他，因为仇敌的欺压让他时常哀痛。仇敌可能是现实的仇敌，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来自黑暗世界的势力，让他时常的哀痛。现实的痛苦与迷茫仍然在眼前，怎么办呢？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再一次的嬉笑，他说，你倚靠的神在哪里呢？哦，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他再一次立定心志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恶人逼迫诗人，辱骂责挡，以为神不能拦阻。其实我们要深信，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都是我们的神许可的。当恶人攻击我们之后，他将来必得神的报应。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位审判的神。诗人再一次的勉励自己说，不要忧闷，应当仰望神。的的确确现实的处境当中内心是在忧闷，但他还在意志上做一个决定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人是再一次的勉励自己，不要忧闷，应当仰望神，因为神是我的光荣，是我的神。终究有一天，神会将他子民，将他的儿女们的这些疾病、忧愁、困苦，这些的欺压会全然的挪去。神是一位让他感受到光荣、感受到荣耀的神。就像刘志雄长老，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这一位忠心尽责的基督徒。他和妻子过去多年来一直忠心良善的服侍教会，特别是在建造婚姻家庭方面，他们夫妇是呕心沥血，成为很多华人基督徒的帮助和祝福。可是当他意外患癌症的时候，身体和心灵都遭受巨大的痛苦，他也和众人一样心里非常的忧闷，内心烦躁，神怎么就不纪念自己过去这么多年来对神忠心的服侍呢？面对现实的困苦和信仰似乎有些的矛盾，他心里也很无奈，但是他立定心志做一个决定，仍然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切切的祷告，向神切切的祷告。当他在祷告中的时候，神给他有一个意念，让他去观看，让他想到龙虾成长的故事。龙虾成长有什么特殊呢？原来龙虾在幼时的时候，当它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知道龙虾的那个壳是非常的坚硬，是不是啊？龙虾有一个过程，要把那个外壳全部脱掉，要通过那个脱掉壳的过程中，以后长出更坚硬的壳。然后这个龙虾脱掉自己硬壳的过程，这个脱壳的过程是非常的痛苦，而且特别的危险。想想龙虾如果没有那个硬壳在保护它，它很容易被别的鱼类就把它一口就吞掉了。也说这个龙虾在脱壳的过程不单过程特别痛苦，而且特别的危险。然后当神给他这样一个意念，让他明白龙虾成长的过程呢，刘志勇长老突然明白了，原来生命成长，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会伴随着痛苦，生命的长进必须经历那种老我的破碎，就像这个龙虾脱壳那种破碎的痛苦一样，生命的成熟必须要经历十字架的退复，必须经历苦难的这些的逃躁。在这样的痛苦的过程中，当他看到神给他这样一个恩典和意象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他的生命成长是需要经历这个癌症雕琢的过程，他更加的看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受的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被鞭打、被钉伤，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最重要的是这位受过苦的主耶稣能够明白他现在所经历的痛，能够感受他的痛，而且在这个痛苦当中与他同行。在这种痛癌症的苦难当中，他对神不再有抱怨，不再有忧闷，反倒生出了感恩的心，感谢神看重他，感谢神利用这些外在的疾病来雕琢他。他也更加的认识神自己，也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在人生风平浪静的时候，将神的爱当作了理所当然。原来神对他的爱是在十字架上的爱，他的生命必须跟随主耶稣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有突破。过去他在人前非常的受人敬仰，经历服侍的喜乐，经历服侍的成功，为很多人敬仰，但是他不知不觉忘记了十字架。唯有真正的背起十字架，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才能真正的懂得什么叫爱。所以当弟兄姐妹们问他在整个癌症得癌症然后得治疗最后得康复的过程中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坦然地回答说，我更知道我的神有多爱我，我更知道我的神有多爱我。在矛盾的处境当中，在以为神不在的过程当中，刘志勇长老却是因则坚定地仰望神，他更深地经历神，因为神是他脸上的光荣，是他的神，是他的医治者，是他的拯救，也是他的避难所。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当面对人生的困苦和挑战的时候，在很矛盾的处境当中，感觉神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的时候，盼望我们仍然可以笑话诗人说，我要应当仰望神，因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用笑脸帮助我们。神在这种困难当中仍然是我们的出路，这不是出于自我安慰，也不是出于无奈。诗人在困难光景当中凭信心仰望神，一个不忘记神的人，神绝对不会忘记他，一个不忘记神的人，神绝对不会忘记他。所以当我们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孤孤单单地坐在那里伤心落泪，我们需要抬起头来仰望天上的神。当我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小鸡一样永远只能看到自己身边的这一切。当我们抬起头来，我们就像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能看到天上的神，我们也能看到周围处境的一群人。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正在经历比我们更大的难处，可能比我们处理得更加的好，这样我们不会被自己内心的那一点的痛苦所辖制，不会被这些痛苦来捆绑。就像我在上周的教牧学博士的课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分享，很多的牧者，很多的教会所经历的难处比我更大更难，我还能抱怨自己的困难吗？我们在处境当中，我们不但要往上看仰望神，我们还要往远方看，往永恒里看，在永恒里，在永恒的角度看，今天这一短暂的一年两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圣经怎么说，原来我们今天痛苦是自战自清，自战自清，唯要成就神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当我们往上看，往永恒里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能看到上帝，我们一定能看到永恒，所以我们就能摆脱忧愁，鼓起精神，就像诗人说，我要仰望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还会用笑脸来帮助我，我要称赞他，这样我们今天的痛苦孤寂和悲伤最后都能化成一曲的凯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诗篇四十二篇非同的寻常，诗人在极度的困苦当中学会去渴慕神，困苦不能让他远离神，困苦反倒让他更加的渴慕神。他对神的渴慕如同饥渴的小鹿渴慕溪水一样，如同大火中的小鹿渴慕溪水一样。虽然面对现实环境的失落，似乎远离神，感受到属灵深处的痛苦，但诗人反倒更深的去饥渴，更深的渴慕神，对神的渴望，即便在矛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他仍然立定心志，用过去神以笑脸帮助他，今天未来我们的神仍然会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盼望这样的诗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今天我们也会碰到跟诗人一样的处境，让我们学会读经祷告，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渴慕神，渴慕神的同在，渴慕神的荣美， 盼望我们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在灵修默想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因神的同在而变得不一样。当我们渴慕神，即便生命中经历各样的难处和挑战的时候，神也必定会用笑脸帮助我们，必定带领我们走出人生的困境，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让我们更加的爱主爱神，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与神建造一个敬虔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的心啊，我要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天父，你帮助我们将这样一颗渴慕你的心放到我们的心中，而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人生平静的光景当中，还是困苦的光景当中，让我们坚定的仰望你，坚定的渴慕你，因为你是我们脸上的光荣，你会用笑脸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赐福我们，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奉献的经文。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